接下来我们要请嘉荣团契献诗，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歌是《活的祭》。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谢谢嘉荣团契的姐妹们。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弗所书4:26-32，以弗所书4:26-32，翻到了，请容我读给大家来听。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沈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以恩慈相待。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这段圣经的经文对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来讲应该算是很熟悉的，或者是应该这样说，中间有几句话对我们来讲还真熟悉嘞，比如说生气不要犯罪，比如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或者还有不要叫圣灵担忧， 以及啊很熟的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当我再一次读这段圣经，也在许多这些熟悉的经文中间经句的里面来思考的时候，其实他之所以集中的在这一段，我觉得有他的一个主要的意义。上个主日我们读以弗所书，讲到我们蒙恩的人，上帝救赎我们，我们要脱掉旧的，穿上新的。所以我们把旧的东西都丢弃，然后有一个新的衣服穿上来，于是我这个新的人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这个新的人既然穿上这个衣服，就应当会有新的样式。今天的这一段圣经其实它是强调一个点，就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一个新人，一个穿上新衣服的人，他开始会有一个新的转换，会有一个应当会有一个，应该这样讲，应当会也应当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一个新的生命会是一个显明的一个生命。信主的人应该会有一个特色，就是改变。在好些时刻，我和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谈话，在施洗之前的个别谈话的里面，我们有时候问一些信仰的问题，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那我很喜欢问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改变？你自己说你有没有改变？大部分或者说几乎大部分，绝大的部分都说有，我就会继续的问，你觉得你的改变在哪里？你有什么样的改变是你自己感觉到的？有一些标准答案，不是说我给他的标准答案，是大家回答的中间的比较集中同相同类似的答案。比如说，当我信耶稣以前跟信耶稣以后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真的感受到我心里有依靠，是不是？以前觉得这个把握很少，好像没什么依靠，什么都是靠自己。哎，现在觉得有依靠，神是我的依靠。或者是有很多的人的回答是说，我觉得自己不再急躁，心里有平安，感谢神。那我会再问下去一个问题，我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有改变，感谢神，那么你周遭的人，你最亲近的人，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同学，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的父亲父母，你最亲近的人，他们对你信耶稣以后的感觉是怎么样？他们会不会觉得你有改变？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有。那我又再去问，那是什么？这个答案更集中了，更高比例是说那个答案是别人觉得我有改变，最大的改变是我的脾气好多了。感谢神。弟兄姐妹，这都清楚地显示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这清楚地显示神在我们里头已经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感谢神，信耶稣使得我们开的生命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神的救赎的大恩典，这个改变是一个质的改变。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有另外的一个改变，是外在生活中行为上的一个更新和成长和改变。而这外在的更新、成长、改变的起步，或者是最明确和明显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以弗所书讲的，这是保罗讲的，那就是讲话，那就是言语。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天天说话，常常有机会说话，有的人话多一点，有的人话少一点，或多或少我们总是得讲话。其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述说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蒙恩以后，我们穿上新人以后，我们会有一些改变。 这个改变是从我们的言语中间改变。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的言语有两大类，一类是说出来的，一类是没有说出来的。我们常常以为说出来的才叫做言语，其实今天有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言语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今天一个人可能他很会讲话，所以他有许多的表达，或者有一些人比较内向，他口中没有说出来，可是不等于他里头没有声音，不等于他里头没有想法，不等于他里头没有意见。是，我们的言语有说得出来的，有放在里面的。我觉得那一句话最有意思，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意思？我们都基督徒都很会背啊，有时候还跟人家这个开一个小玩笑说啊，生气了，不要生气了，生气会犯罪啊。可是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你知道这句话都很有学问的，意思就是说生气可能犯罪，生气也可能不会犯罪。那么生气，我们生气都是犯罪了，但是有一种生气可以不犯罪，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光景。那么还有呢，含怒不可以到日落，这个中文字最棒。有一种怒气叫做含在口里的，含在心里的，含就是没有抓紧，没有包好，随时会爆发。而这个怒气含在里面，表示他没有说出来，他放在里面，他有很多的不满。圣经上说你含怒不要到日落，那么冬天就得短一点，现在到日落还三小时，夏天就可以还五小时，不是这个意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说出来的，或者我们藏在我们里头的这一些话，这些论断的话，批评的话，或者是与人对话中的一些冲突的一些光景，要快快解决。不可含怒到日落，不是说你等到再等再等，因为当我们不立刻解决的时候，当我们还放在那边再考虑来考虑过去，不肯道歉，不肯认错，不肯与人和好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一个人与人之间在话语中所生出的那些冲突会发酵，越摆越久就越难。好些时候一开始就很快可以解决，有些事情你摆了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很难解决，你隔了一夜你就发现越来越难解决。好，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蒙恩的穿了新衣服的人，在言语中要改变，在言语中要改变。所有的言语我们比较少是说给自己听的，当然了，有时候我这个自言自语啦，但是很少，对不对？大部分是说跟人家的对话，所以在跟人的对话，与人的相处，在说话的中间要谨慎，在说话的中间要更新和改变。在当时的背景中间，保罗就非常的强调，第一个最重要的就不可以说谎，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可能人很会说谎。另外就是要准确，可能很多的人说话是不准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这个扩大一点或者缩小一点。保罗说要准确，而且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什么叫做污秽的言语？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的翻译，直接的领会，那就是那个很难听的话， 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个文字上面一碰到这种地方就叉叉叉，我觉得他不是讲这个，当然可以包括这个，可以包括这个污秽的言语。在圣经里面哪一些是属于污秽的言语呢？是指着批评、论断、攻击、搬弄是非、谎言，当然也包括脏话，这些都是属于污秽的言语。保罗说这个一句都不可以在你的口中出来，哎呀，这就很难了。因为我们常常口中所说的是我心中想过的，我今天看这件事情不喜欢，看那件事情不顺眼，我里头就有一些化学变化，我里头就有一些感触，在跟人谈话的中间，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就出来了，就出来了，那个出来就带来伤害了。保罗说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一个穿上新衣的人，神所赐的新衣服的人，有新的生命的人，要在这个里头调整和更新。然后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要讲，下面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什么叫做好话？好话不是好听的话，好听的话不一定是好话。好话是什么呢？不是奉承的，奉承的叫做好听的话，不是谄媚的，谄媚的可能叫做好听的话。所谓的好话不是这个，因为奉承的话、谄媚的话可能对你没有益处。好话是造就人的话，是对人有益处，因为他讲造就人的，对人有益处的，会鼓励人的，会使得人得激励的，会使得人能有分辨的，是使得人能够有建设性的。我有一段时间发现这个陈伟仁长老很爱爬山，他现在的脚不像以前那么好，他早先他很爱爬山，所以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心智，是要爬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大的山他都要去爬。所以亚洲的最高的山，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圣山啊，那个这个沙巴的那个山他爬过，非洲的最高的山吉利亚扎罗山，对不对？哎，他爬过，连这个圣母峰他都爬到了不晓得这个五六千公尺那个高度，其他他都尽量的爬。台湾这个玉山当然他也爬过好几次。自从伟仁长老爬山的大有心得以后，我发现他每次爬山回来所写的诗或者写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每一首都是，那就是向上。因为爬山嘛，我想他就是向上，他就一直强调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人的每一件事情要向上，要向上。所以他所写的东西我觉得都是造就人的、鼓励人的、激励人的、帮助人的、赞许人的、称赞人的。我们有时候口不喜欢称赞人，觉得讲一些赞美的话好像很肉麻，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圣经上这里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要常常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我觉得污秽的话不出口是第一个学习，是一个基本的学习，一定要如此。我也相信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也相信我们依靠圣灵，神一定会提醒我，哎，不要论断。一想到什么，哎，不要批判。想到什么，不要讲一些尖锐的话。我觉得有人喜欢讲一些尖锐的话，我有时候开玩笑跟人家说，这个冷笑话也少讲一点。幽默很好，冷笑话也少讲一点。但是，造就人的好话， 我觉得需要学，需要操练，因为这要能够说得出造就人的好话，要他的里头先有造就人的生命，里头没有造就人的生命，你说不出那个好话来的。因此我觉得我们要追求，要渴慕一个从神话语里面的一些生命，以至于我里头丰富了，我就可以很自然的，你知道要做一件事情要造就人，要激励人，你自己要很自然的才会有，你要自然的出来的，你勉强出来的东西也是怪怪的，对不对？那个会变得很肉麻，自然的那是一个流露的。感谢神。那么可不可以吵架？生气却不要犯罪，要可以生气了，这也是说话。我们教会有二三十年前有一位长老叫韩伟长老，我们中间有人也许听过他。他很年轻就被主召去了，56岁，实在是太年轻哈。上帝说回家吧，结果他突然生病就过世了。那时候我们还真是一起服侍。他最喜欢在教会教成人主日学两门课，一个叫做基要信仰班，一个叫做这个基督化家庭。教基督化家庭的课里面，韩长老最喜欢教的一门是他亲口对我讲，最喜欢教的其中的一课，他亲口对我讲，他说那一课叫做夫妻吵架的秘诀。哦，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夫妻会不会吵架？一定会。可不可能避免？他说我也相信了，不可避免。他说既然不可避免，那么就要注意他。那吵架呢？他说夫妻一定会吵架，吵架要有秘诀。我说那结论是什么？他说结论就是吵完了架以后比还没吵架前更好。这个有道理。那么吵完了架，两夫妇吵完了架能够比吵架前更好，那么怎么吵就很有关键了。那么意思就是说怎么讲话就很有关键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要争执的时候，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好些的时候我们就是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那个情绪来了，躁郁来了，哇，一出口就停不下来。本来一句一句讲的时候都经过大脑，结果生气的时候就两句并一句，就全部不经过大脑，对不对？然后就一直出来，越讲越凶，对方也就越讲越凶。韩长老那时候他说吵架的时候有秘诀，所以他说有这几句话是一定不可以讲的，一要吵架就先把这个拿起来，这几句话不可以讲。感谢神，感谢神。弟兄姐妹，生活中我们是很软弱，我们真的很软弱，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在许多的逆境中甚至软弱中成长。保罗就提醒我们，生气不要犯罪。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知道我们会跌倒，我们要赶快在这中间一步一步的调整，能够站起来。所以你要讲什么的时候，要与人说话的时候，如果你是落在情绪中或者落在愤怒中，圣经说你要勒住你的舌头，那个时候最好不要讲话。你说我气死了，你就对他说不要气不要气，我气死了，你还叫我不要气，越讲越气，你叫我不要气我就更气。我岳父很爱讲一句话，我每次听了都很好笑，当有人让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说气死活人。他自己是活人，他说气死活人，他不是说气死人了，我们都说气死人了，他都是气死活人。是圣经上提醒我们要勒住舌头，这个字勒住，这个字是指一个驾驭马匹的人，驾驭马车的人，他手上拿着缰绳， 当这个马车遇见这个马在奔驰遇见最大的危险和情况的时候，他要勒住，要拉起他的那个缰绳，于是那个缰绳绑在马的这个嘴上，然后那个马就会停下来。那是一个危险的时刻，那是一个紧张的时刻。圣经上用这个词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舌头就会批评，我们舌头就会论断，我们舌头一说就停不下来，这时候就把它勒住，勒住。求神给我们力量，求神给我们恩典，求神给我们那时候有一个靠主而有的理智，勒住。因为那是一个紧张的时刻，那是一个危险的时刻，那是一个不讨主喜悦的时刻，那是一个叫自己叫别人跌倒叫自己也跌倒的一个时刻，要把它勒住。你说哎哟，不讲出来很憋。我可以告诉诸位，讲出来你很痛苦，真的。很多人说对不起啊，有一些心理学的建议就是说出来吧，我不敢讲他们一定错，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我们靠着主勒住，圣经上说要勒住。魔鬼厉害，就在我们人与人的互动之中，在我们言语不留意稍稍不谨慎的情况下，魔鬼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保罗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当我们在言语中要谨慎的时候，其实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圣经上这里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真的是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对我们如果不被勒住的舌，如果我们舌头不被勒住，我们的心思不被掌管，我们会叫圣灵担忧，因为我们随刻不留意，或者就算留意，也会说出一些不该说出来的话，叫人跌倒。你的心，也许你没有说出来，它藏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要留意，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让你那个心在里头发，你的心思意念，那个埋怨，那个苦毒在你的里头发酵。求主帮助。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喜欢跟诸位来分享的，就是最后一节。他说那些不好的都要除掉。最后说，并要以恩慈相待，意思是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穿了新衣的人，有了新生命，过新生活，有神的恩典，谨慎自守啊，不生气也不含怒啊，感谢主，我们慢慢学习，一天天成长，除去旧的啊，有新的进来，罪恶出去，活水进来，感谢主。可是他说还有一个，那就是在言语中间要以恩慈相待。以恩慈相待，弟兄姐妹，你觉得什么叫做恩慈相待？ kind， 这个英文字是 kind， K-I-N-D。 以恩慈相待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言语造成的伤害，被伤害的对象常常是亲近的人，你跟他有相当距离，工作上偶尔往来，或者是隔壁班的同学啊，你们不会有冲突的，没什么好冲突。他讲了再难听的话，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不对？因为你不会有，就是那个跟你亲近的，那个枕头边的。我们常常就是不经意带来了很多话语中间的伤害。保罗在这里说，无论对怎么样的人，我们要学习以恩慈相待。什么叫做以恩慈相待？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讲啊。我试着讲，把我的领受和感动分享给你们听。 恩慈相待就是给别人，给对方留一个地步，给对方留一个颜面，给对方留一个机会，给对方留一个空间。当我们肯也愿意给对方留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是给自己留一个地步。当我们肯给对方留一个颜面的时候，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颜面，给对方一个机会，也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给对方一些空间，也是给我自己一个空间。是，爱不是挂在口中的，爱成为我生命中的基础，在我的言语，在我的行为，在我的动作中间，在我的生活里面显明出来。保罗说，要以恩慈相待，把这些恩典，这些好处给人一点。我们常常不肯给，所以以弗所书的另外一个主题，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就讲，就是舍，就是舍。我们肯不肯舍？给一个空间，原本没有空间，你肯不肯给他一个空间？原本没有机会，机会被你控制了，因为他可能吃亏，他可能错。我们不要乘胜追击，不要乘胜追击，不要理直气壮，不要得理不饶人。这不只是一个头脑中的知识，这是因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穿上了这个新的衣服，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衣服和有这样的生命，而活出一个使人得益处的一个生活。感谢神，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愿主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一步步成长，得听你的声音，谨慎我们的言语，勒住我们的舌头。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是默想的时间。